我们先从还要是要从第一节开始读，我们先读到十二节，先读到十二节。
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，就下到西流基，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，到了撒拉米，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，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，经过全岛直到帕福，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，名叫巴耶稣，这人常和方博士求保罗同在，试求保罗是个 通达人，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，要听神的道，只是那行法术的以驴马，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，抵挡使徒，要叫方伯不信真道。扫罗又名保罗，被圣灵充满，定睛看他说，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？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，你要瞎眼，暂且不见日光，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，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。方伯看见所做的事，很稀奇主的道，就信了。
那么我们这个十三章使徒行传，我们今天是读第四次，前面三次我们已经交通了，就是第一节和第三节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在安提阿的教会中，第一个我们和弟兄姊妹已经交通了。使徒行传记载的有两个安提阿，不是一个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地图，两个安提阿。第一个安提阿，这是耶路撒冷，看见了吧？耶路撒冷往前面走到叙利亚，这里就有个安提阿，这叫叙利亚的安提阿。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安提阿就是这个，保罗和扫罗，就是扫罗和巴拉巴，圣灵从这个教会派他们出去传福音。然后他们从这个安提阿，等等我们就要说到，他们就要到比西底的安提阿，那是属于加拉太的，按这里又是一个安提阿，同样的名字，圣经里有两个安提阿，现在呢，我们读的十三章是叙利亚的安提阿，好吧，要把它弄清楚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这里有这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有恩赐的人，所以叫做先知和教师。特别提到第一个提到的是巴拉巴，巴拉巴我们已经读过了，巴拉巴原来不是安提阿教会的，他是耶路撒冷教会，使徒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派他到安提阿去，这个我们再去读一读十一章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十九节，我们先读到二十二节。
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，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，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，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，他们到了安提阿，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，主与他们同在，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，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，走到安提阿为止。
好，你看这个巴拿巴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啊，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。当时因为斯蒂凡的事情遭患难失散的门徒就走到了腓尼基、居比路还有安提阿，就是我们说的叙利亚的安提阿。到了那里他们就传福音，传福音，向希腊人传福音，传扬主耶稣啊，信的人就多了。二十二节，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朵，就说现在安提阿那些地方他们也有聚会了，信的人很多了，那打发一个人去看了，打发谁呢？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了啊。所以23节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，走到安提阿为止。好了，所以现在巴拿巴到了哪里了？到了安提阿了。到了安提阿，就是安提阿的基督徒啊，有的基督徒是从耶路撒冷四散出去的，有的是那里传福音，他们才信主的，和他们一同去聚会。不但这样，我们再读十一章二十五节，十一章二十五节，读到二十六节。
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，找着了，就带他到安提阿去。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，和教会一同聚集，教训了许多人，门徒称为基督徒，是从安提阿起手。
好了，他不但在安提阿到了，而且他还跑到大树去找扫罗。扫罗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少年人吧，青年人，好不好？然后就把扫罗从家乡，扫罗的家乡大树就带出来，带到哪里？带到安提阿。那么我们又看看地图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看大树在哪里？这里就是大树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里是安提阿。所以巴拿巴是耶路撒冷教会派他一直走到安提阿，就看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四散那边聚会的情况。他到了安提阿，看见很多人聚会，他就也跑到大树去，把扫罗也找到安提阿来。所以现在扫罗也到安提阿来聚会了。扫罗以后的名字叫保罗。他们一共有一年的时间在这里聚会，一年，好吧，一年。而且在基督徒称，原来基督徒是叫做门徒，现在在安提阿教会开始就叫基督徒了，那意思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啊，基督徒啊，原来就叫门徒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二节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。哈哈，你看这里啊，巴拉巴是从耶路撒冷去的，扫罗是从大树把他找去的。但是扫罗这个人是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，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，所以在这里要派他出去。这里就请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。我们要多读一点关于扫罗的事情。我们从第九章的第一节，我们读到十九节，一节到十九节。
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 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，将到大马士革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”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，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有人拉他的手，领他进了大马士革，三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也不喝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，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：“亚拿尼亚。”他说：“主，我在这里。”主对他说：“起来，往直接去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，他正祷告，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，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能看见。”亚拿尼亚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听见许多人说，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，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，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。”主对亚拿尼亚说：“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，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”亚拿尼亚就去了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：“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，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”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，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于是起来受了浸，吃过饭就健壮了。
好，这是扫罗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，现在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，一个大光照亮他，眼睛看不见了，而且主亲自告诉他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他问主啊，你是谁？他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啊，这一下，这是扫罗这一生里头，他是一个少年人哦，这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个经历。他原来守摩西律法，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也更不相信耶稣钉十字架死了三天复活了，他根本不相信。现在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了，他相不相信他复活了？相信了。相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？当然相信了，要不然他怎么会从天上发光照着我，而且对我说话？不但这样，主耶稣还对亚拿尼亚讲了，主耶稣派了亚拿尼亚去看，给他受浸，使他的眼睛能够看见，而且说十五节，主对亚拿尼亚说：“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。”这就说很清楚了，主亲自证明扫罗是他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意思要把主的名传到外邦去，好不好？过去主耶稣在地上只把主耶稣神儿子的名传扬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好不好？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不接受，现在主就拣选了扫罗来传福音，把主的名字传到外邦人中间去，而且要为主的名受许多的苦难，这是主安排的，好不好？因此扫罗为什么在安提阿教会里面要把他拣选出来啊？他是主所拣选的器皿啊，不是人拣选的啊，不是大家选举的，不是的。好，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请继续把第九章我们再读一点， 我们从26节读到30节。
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他们却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，唯有巴拿巴接待他，领去见使徒，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，主怎么向他说话，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，都述说出来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，奉主的名放胆传道，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，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。弟兄们知道了，就送他下凯撒利亚，打发他往大树去。
所以他现在为什么在大树？大树是他出生的地方，他是大树人，所以弟兄们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把他送回大树去，因为他的家乡嘛，那就比较安全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读的13章，那么巴拉巴就到大树去把扫罗找来了啊，然后就在安提阿教会一同聚会，又有一年之久。那么因此今天我们读的这个13章，那么圣灵就说要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圣灵召他们做的工啊，这就很清楚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主耶稣的安排啊，圣灵按照主的安排就对安提阿教会的门徒说话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13章的第二节，这里有五个人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。现在有人问到进食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交通一下进食。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进食的属灵意义是什么意义。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诗篇。35篇，13节，诗篇35篇，我们先读一节，就是13节。
至于我，当他们有病的时候，我便穿麻衣，进食，刻骨己心。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。
好，这里说到保罗，这个是保罗的大卫啊，大卫的诗。大卫在这里说到进食的时候，就说当他的朋友有病的时候，大卫就自己穿上麻衣，麻衣那就是朴素的啊，不是豪华的衣服，麻衣。进食后面有个刻苦己心，刻苦己心那个心字原文不是心，原文是魂，就是我进食的目的是让我的魂受苦。你不吃饭吗？你饿不饿？好不好啊？你的魂要受苦，所以刻苦己心在旧约圣经里面是魂受苦的意思。我们要来读一点圣经，还读一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进食。请我们来读利未记16章，29节，我们要多读一点，读到31节， 利未记16:29读到31。
每逢7月初10日，你们要刻骨己心，不论是本地人，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，什么工都不可做，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。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，使你们洁净。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，脱净一切的罪愆。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，要刻苦己心，这为永远的定例。
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多规定的节日要守，其中有一个节日就是7月10日的这一个节日叫做赎罪日，全体以色列人在这一天要进食。你看这里说刻苦己心，看到没有？这一天他们要所谓圣安息日，31节要刻苦己心，那个心字原文是魂字。好，这里就是以色列人的神给他们规定，他们有一个节日。那么我们再来读一处民数记29:第7节，我们读到11节，7节到11节，民数记29:。
7月初10日，你们当有盛会，要刻苦己心，什么工都不可做，只要将公牛犊一只，公绵羊一只，1岁的公羊羔7只。都要没有残疾的，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，铜线的素祭，用调油的细面，为一只公牛要献1法1/10，为一只公绵羊要献1法1/2，为那7只羊羔每只要献1法1/10，又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。这是在赎罪祭和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基以外。
好，这里也是民数记也是同样的规定，7月初10日他们要刻苦己心，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要是为圣的安息日，就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而且要献祭。因为这一天是什么？11节，又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，因为这一天是他们的赎罪日。以色列人7月10日是他们赎罪日，所以他们就要进食，就要刻苦己心。刚刚我们读了进食就是刻苦己心，就是刻苦己魂。那一天我一天不能吃饭，我的魂里面要受痛苦，不照我的意思来做，完全要听神的话，这就叫祭司，把这些事情交给神，不照我们的意思来做。这是旧约以色列人他们要守的赎罪日，7月初10日。但是我们今天是到新月了，我们不守7月10日，因为那是以色列人要守的日子。但是新月里面有没有规定我们一定要禁食？因为禁食的意义就是刻苦己魂，就是这个。那么新月里面没有规定哪一天基督徒要禁食， 但是我们刻苦己魂是圣灵的带领啊，我们刻苦己魂是圣灵的带领啊，不是传道人的规定，没有，圣经里对新约没有啊。那么这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七章。马太福音十七章，十四节，我们读到二十一节，十四节读到二十一节。
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跪下说：“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，他害癫痫的病很苦，屡次跌在火里，屡次跌在水里。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”耶稣说：“哎，这又不幸又悖谬的时代啊！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”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孩子就痊愈了。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：“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是因你们的信心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禁食，他就不出来。”
那么这里是新约没有规定我们基督徒哪一天要禁食，有禁食节或者赎罪日，没有这个。但是这里主耶稣却说到一个赶鬼的事情。那么主耶稣说，二十一节，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禁食，他就不出来。这里说了祷告，又说到禁食。禁食的意思就是刻苦己魂，就是你在主的面前不要想到说我可以赶鬼你看，而是你谦卑在主的面前，在神的面前祷告，好不好？那么像这里有别的地方就没有这样说到，古卷里面有禁食两个字啊，就是在这一段圣经啊。我们再来读一点，我们请你来读马可福音第九章。十四节我们读到二十九节，十四节读到二十九节。
耶稣到了门徒那里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，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。众人一见耶稣就甚稀奇，就跑上去问他的安。耶稣问他们说：“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？”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：“夫子，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，他被哑巴鬼附着，无论在哪里，鬼捉弄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枯干。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是不能。”耶稣说：“哎，不幸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”他们就带了他来，他一见耶稣，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，倒在地上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耶稣回答 问他父亲说：“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？”回答说：“从小的时候，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。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：“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”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，就斥责那乌鬼说：“你这聋哑的鬼， 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去，再不要进去。”那鬼喊叫，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，就出来了。孩子像好像死了一般，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。但耶稣拉着他的手，扶他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耶稣进了屋子，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：“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？”耶稣说：“非用祷告，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。”
好，这里马可福音就是祷告，这里小字里面说古卷加上了近似两个字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是说到赶鬼，不是只是你是一个基督徒我就可以赶鬼了，你必须要有祷告。那么在新约里面，祷告没有规定祷告一定要进食，没有规定，好不好？主耶稣只是说这一类的鬼如果不祷告不能够出来。圣经的古卷里面有的地方就加了一个进食进去，好不好？那么主耶稣在新约里面给我们讲到进食的问题有没有？有啊，我们来读一点进食的问题，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来读第六章，我们来读第五节啊，读到第八节，五节到八节。
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，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
好，这里看见主耶稣说到我们祷告，然后十六节啊，我们来读十六节读到十八节，十六节到十八节。
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进食的时候，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
所以主耶稣说的进食是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啊，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，我们不要去宣告今天我进食了，好不好？有的地方是我们几百人进食了，好吧？这都圣经里没有这个，圣经里来是说你个人有感动进食，那是圣灵感动你，你为一件事情祷告你可以进食，比方赶了一堆的鬼你可以进食，但是只让父知道，不是要让别人知道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进食。那么今天我们读的使徒行传十三章， 那么在他们在侍奉主的时候，这五个人啊，他们进食的时候，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这是他们自己在侍奉神的事情上，因为他们是同工嘛，五个同工，他们就一同来进食，一同来进食祷告。所以圣经里没有规定我们必须要进食，没有规定。所以你个人为了一件事情祷告，你可以进食。比方主耶稣说，像这一类的鬼，如果只是要需要祷告，古卷是加一个进食。那么新约里面没有给我们规定哪一天要进食，哪一餐饭进食，没有。那是靠什么？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是你自己有感动，圣灵感动你。那么今天这十三章这五个人，那是圣灵的工作，好不好？哎，他们侍奉主，一同来进食。然后圣灵就说话了，就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。关于圣灵的说话，我们也说过，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教会的工作，建立教会的工作，派人出去传福音去工作，那都是圣安排的，不是哪一个组织来安排的，某某神学院安排的，不是的，是圣灵在这里安排。而且五个人都听见圣灵说话，因为我们已经说过，圣灵说话不是耳朵能够听见的，好不好？那是说在我们的灵里面。好，所以现在看来，他们都是在灵里面侍奉主，祭祀也好，祷告也好，都是在灵里面。所以第三节，于是进士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那么这里就是从五个人中间，圣灵就选了两个人，一个就是这里五个人中间的第一个人，好，最后一个扫罗，啊，才选他们两个出去了。关于扫罗，我们刚刚已经读了第九章，那就是主早就安排了，好不好？要扫罗把福音传到外邦去，啊，现在他们正式要把福音传出去。前面是说到，在耶路撒冷的门徒，他们受到逼迫了，所以他们就四散出去传福音。这也是圣灵的带领，好不好？但是没有说我派谁去，好不好？今天就是很明确的派他去了，圣灵派这两个人去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们再看看十三章第四节，他们既被圣灵差遣，请你注意哈，这一定是圣灵的差遣，好不好？不是人的差遣，不是差会的差遣，不是的，一定是圣灵差遣，圣灵说话。就下到基西流基，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。居比路就是这个岛，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地图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个岛叫居比路，又叫塞浦路斯啊，这个岛。好，他们现在从安提阿出发，这个是地中海，就经过地中海 他们就到居比路去，在那里。那么我们就看见保罗就是大扫罗，他是这个地方的人，这是他的家乡。安提阿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，这是犹太人耶路撒冷的门徒四散，就逃到这里来了啊，在这里传福音又聚会。好了，那么现在他们圣灵从这里派两个人出去，他们就传福音了。圣灵差他们就找到居比路啊，那就是萨多鲁斯，在那里去传福音。第五节，十三章第五节，到了撒拉米，就在犹太人和会堂里传讲神的道。这个撒拉米，他这里面也给你画出来，就是在居比路上有一个地方叫做撒拉米。这个居比路有好几个，上面有好几个城市啊，在撒拉米，他们在那里传福音。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啊，约翰我们已经知道，那就请我们再把使徒行传的十二章读一读。最后一节就是二十五节，
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，就从耶路撒冷回来，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。
好，你看巴拿巴和扫罗他们办完了供给的事，什么事情是供给的事呢？就请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。
当那些日子，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，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，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，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。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，他们就这样行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。
好，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有一个先知叫做亚加布，他就说将来有一个大饥荒，所以他们就捐钱给耶路撒冷的教会，然后就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。那么十二章的最后一节，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，他从耶路撒冷就回来，回来就要到哪里去呢？就要到安提阿去，对不对？开始是安提阿，他们安提阿教会奉献的钱，使徒巴拿巴和扫罗带到耶路撒冷去。现在他们办完了，他们就回来，就把谁带回来呢？就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啊，从耶路撒冷回来，就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，把他带回来，带到哪里？也带到了安提阿。称呼马可的约翰跟巴拿巴是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也说过了，他们是表兄弟的关系，和是表兄弟的关系。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哥勒西书的第四章。哥勒西书的第四章，第十节，
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。
好了，你看巴拿巴的表弟就是马可，好不好？所以为什么他要把他从耶路撒冷带回来？那就是说，因为他是他的表弟， 他说我现在要到安提，我已经在安提阿啊住在那里有一年，好不好？那么我现在要回去，他就把他带去了。啊，他们是，他是他的表弟。那么马可，他的妈妈，也是在耶路撒冷。我们来读读十二章，使徒行传的十二章。十一节，我们读到十二节。
彼得醒悟过来，说：“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，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。”想了一想，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，他母亲玛利亚家去，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。
好，你看。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，他母亲叫玛利亚，他是在耶路撒冷，他们有聚会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所以彼得被天使救出来以后，最后他想了一想，就到这个家里去。啊，所以彼得看来跟马可也有关系。现在我们读的马可福音是马，就是这个马可写的。但是谁教他写的内容？他没有见过主耶稣啊，是彼得口述的，口述他就来记下来，好不好？就是马可福音，这个马可又是巴拉巴的表弟，好不好？又是巴拉巴的表弟。那么现在呢，巴拉巴就把他带到安提阿来，以后叫和保罗。阿拉巴、保罗还有马可，他们要一同来侍奉神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读的十三章第四次，我们就读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再休息一下。